下午继续来谈第十，
我们下午继续来讲第十，
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有谈到关于末世必要建设真教会的预言，
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讲关于末世必要建设真教会的预言。
其实在每一卷当中，
其实在每一卷当中，
尤其是先知书啦，
尤其是先知书，
他都有关于会预言到末世有真教会出现的预言，
他都有关于末世有真教会出现的预言。
那当然耶利米书也不可少，
当然耶利米书也都不可少，
那这个就跟犹大国复国有关系了，
这个就是跟犹大国复国复国有关系。
所以他复国除了属世的复国以外，
他复国除了属世的复国之外，
他有预言要复兴真教会，
他有预言要复兴真教会。
那像这种预言就很多，
好像这种预言就有很多，
那我们就从这很多预言当中来提到几个比较明显的，
我们就从这些预言当中提出几个比较明显的。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五章，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四节，
第五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
这里有讲到永存不废的定律，
这里有讲到永存不废的定律，
就是要赐秋雨跟春雨，
就是要赐秋雨和春雨。
那这个我们早上有提到了，
这个我们今早有提过，
就是雨就象征圣灵，圣灵预表圣灵，
雨就是象征圣灵预表圣灵。
在那个以色列国犹大地这个地方，
在以色列国犹大地这个地方，
其实真正的雨季是在冬天，
其实真正的雨季是在冬天，
就是冬天下雨啦，
就是冬天落雨，
那冬天的雨就好像我们亚热带地区的那个西北雨一样，
冬天的雨就好像亚热带地区的西北雨一样，
所以它一下子会下很大的雨，
它一下子会落很大的雨，
然后有时候雨下到那个河水的水道就改道了，因为水太多，
因为落雨落得太多，那些河水的水道就改道了，
所以真正的这个迦南地的雨季应该是在冬天会比较多了，
真正迦南地的雨季是在冬天会比较多，
所以这边所谈的秋雨跟春雨，
所以这里所讲的秋雨和春雨，
它并不是在强调当时候在当地的一个下雨的状态，
它不是强调当时候的落雨的状态，
而是在强调两件事，
而是强调两件事，
一件就是那个当时候播种或者是收割需要的雨，
一件是强调播种或者收割的需要的雨，
就是有分秋天的雨跟春天的雨，
就是有分秋天的雨和春天的雨，
那来设定 来让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播种跟收割里面一定要这两种雨，
这样我们知道在播种和收割的时候一定有这两种雨，
这是他所强调的第一个，
这个是他所强调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属灵的一个这个下雨的状态，
第二个就是属灵的落雨状态，
那用这个来预表来预言这个圣灵有两次降临，
用这个来到预表圣灵有两次的降临，
就是秋雨跟春雨，
就是秋雨和春雨。
那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这两季的雨都已经下来了，
这两季的雨已经落来了，
就是使徒时代圣灵的降临，
就是使徒时代圣灵的降临，
还有末后圣灵的降临，
还有末后圣灵的降临，
那只有两次，
只有两次，
所以圣灵也只有两次降临，
所以圣灵只有两次降临，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信息。
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会有停止，
会有停止，
才会有第二次嘛，
咁先会有第二次，
如果没有停止的话就一次性而已，
如果没有停止的话就一直到最后，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圣灵会有停止的一天，
所以让我们知道圣灵又有停止的一天，
就是 秋雨圣灵会停止，
就是秋雨圣灵会停止、
哦、再来就春雨圣灵，
再来就是春雨圣灵。
那两季的虽然都一样的圣灵、哦、
虽然两季都是一样的圣灵，
但它所要 成就的功效不一样，
但是它所要成就的功效是不一样、
哦、就是秋雨圣灵是播种的，
秋雨圣灵就是播种的、
哦、使徒时代就是了、
哦、使徒时代就是
救恩就临到这个、这个世界，
救恩就临到这个世界。
那后面再来的第二次的圣灵，
后面再来的第二次圣灵、
哦、就是要收割的，
就是要收割、
哦、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
一直到世界末了
来做最后的收割，
来做最后的收割、
哦、那当然以圣灵降临而建立教会来说，
当然以圣灵降临建立教会来讲，
使徒时代已经结束了嘛、哦、
使徒时代已经结束了、
啊、圣灵建立教会，
圣灵建立教会，
后面的第二次圣灵降临也是要建立教会，
后面的第二次圣灵降临也都是要建立教会、哦、
所以他预言晚雨圣灵会降临，
所以他预言晚雨圣灵会降临、
哦啊、那也应验了、
哦、也都应验了、
啊、再看二十三章，
再来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的第三节，
二十三章第三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三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
这里讲到主耶稣要来聚集他的羊群，
这里讲到主耶稣要来聚集他的羊群、
哦、归回合一，
归回合一、
哦、以当时的时局来讲，
以当时的时局来讲、
哦、就指着分散的以色列要回归，
就是指着分散的以色列要回归、
哦、包括两国统一也是一样、哦、
包括两国统一都是一样，
那个时候他们分散在各地了，
那个时候他们分散在各地，
所以当时耶利米的这个信息的第一个层面，
所以当时耶利米信息的第一个层面、
哦、就是要把它回归，
就是要将他们回归、
啊、就是那个现在以色列国嘛，回归合一，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回归合一、啊、
以色列国就被建立了嘛，
以色列国就被建立了。
那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就是指着教会的信徒，
就是指着教会的信徒、啊、
主耶稣也要把它聚集成为羊群、啊、
主耶稣都会将他们聚集成为羊群、
啊、归回一牧、啊、
归回一牧、啊、
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哦、第十章的十六节，
第十章十六节，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这里主耶稣也谈到这件事，
这里主耶稣也都讲到这件事，
羊群还有在不是在这圈里面的，
羊群不是在这个圈里面、
啊、但是神要把它、啊、招聚过来，
但是神要将他们招聚过来、
啊、要合成一体归一个牧人，
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啊、那将来都是这样子的，会一直回归一直回归、啊、
将来都是这样，会一直回归一直回归、
啊、那这个跟那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啊、还有那个、okay.
这个跟以赛亚书第二章
还有弥迦书第四章，
同埋弥迦书第四章，
他所讲的是一样的，
他所讲的是一样、
哦、就是要回到锡安山，
就是要回到去锡安山、
哦、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啊、这是回归了、哦、
这个是回归，
这一定会回归的啦，
是一定会回归的，
因为这是、这个圣经的预言嘛，
这个是圣经的预言、
哦、也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哦、
也都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
哦、主一定成就这件事，
主一定成就这件事、
哦、我们就尽本分去传福音，
我们就尽本分去传福音、
哦、那回归的信徒一定是、行古时的原路，
而回归的信徒一定是行古时的原路、
哦、我们在上次有提到、哦、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
这个古时的原路就是不更改的福音、啊、
古时的原路就是不更改的福音，
那我们上次提的就是那个原有的道路嘛，
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原有的道路，
那以我们现在来讲，
以我们现在来讲，
这古时的道路就是不会更改的福音、啊、
古时的道路就是不会更改的福音、
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被更改的福音、啊、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被更改的福音，
那被更改的福音其实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提到过，也有提醒过、啊、
被更改的福音其实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都提过、
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啊、
我哋睇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三十一、三十二节。
三十一、三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三十一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八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鸟，天上的飞鸟来宿住，宿在他的枝上。
主耶稣讲这个芥菜，芥菜种的比喻。
主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一般的基督教，
一般的基督教，
都把这两节圣经看成是教会极度的发展，
他们都认为这个是教会极度的发展，
因为菜成了树嘛，
因为菜成为了树，
所以很多鸟都回来会 宿在它枝枝子上，
所以很多雀仔都会宿在它的树枝上，
但是这里所指的是指着变质说了，
但是这里所讲的是指着变质说。
你看在32节后半段这里讲。
32节的后半段讲。
他说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且成了树。
各从其类啊。
各从其类。
怎么会菜变成树呢？
为什么菜会变成树呢？
菜变成树就是变质啦。
菜变成树就是变质啦。
菜你再怎么种再大还是菜啊。
菜怎样种再大都是菜。
但是菜成了树啊。
但是菜成为了树。
菜跟树是完全不一样的。
菜和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是变质了。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变质啦。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很大很多。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大很多。
然后飞鸟都宿在其上。
飞鸟都宿在其上。
这里的飞鸟这
里的飞鸟。
一般人都一般基督教都把它解释为信徒啦。
一般基督教都解释为信徒。
但是你看那个撒种的比喻。
但是你看下撒种比喻。
那个飞鸟是什么，
那个飞鸟是什么呢？
恶者啊。
是恶者。
在同一个比喻当中，不会第一个飞鸟是恶者，第二个飞鸟是信徒啦。
在同一个比喻当中，不会第一个飞鸟是恶者，第二个飞鸟是人。
比喻有比喻的原则性啊。
比喻有比喻的原则性。
就好像你在读那个启示录的四马哦。四匹马。
好像你在读启示录的四匹马。
白马。
白马。
红马。
红马。
黑马。
黑马。
灰马。
灰马。
马是不会变的，都是马嘛。
马是不会变的，都是马，
只是颜色变了而已嘛，
只是颜色变了而已。
所以你如果第一匹白马是指教会，
所以你第一匹白马如果指住教会，
第二匹、第三匹、第四匹都是教会啦，你不能够突然间变共产党啊。
第二匹、第三匹都是指住教会，你不会突然间变成共产党。
我们不是外面的书有讲吗？
外面的书不是有讲吗？
第一个白马，它是指着那个敌基督的了，一般的书啦。
一般的书讲到第一匹白马是指着敌基督的。
那第二个红马就是那个共产党啦。
第二匹红马是指着共产党。
第一个黑马就是石油啦。
黑马就是指着石油。
就有变来变去了。
就会变来变去的。
那这个就没有解经原则了。
这个就没有解经的原则。
随着你自己的喜好或者你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
随着你的喜好或者你的理解去解释圣经，
那你解释出来的不是真理，而是你的道理啊。
咁你解释出来的就不是真理，是你的道理。
因为你没有按着解经原则来嘛。
因为你没有按着解经的原则来。
所以一样的道理，你看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开始。
所以一样的道理，你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一开始。
那个第十三章第四节。
十三章第四节。
然后那个十七节以后就解释那个鸟就是什么恶者啊，
十七节之后就解释那只雀仔就是恶者。
所以飞鸟是恶者，是撒旦呢。
飞鸟是恶者，是撒旦。
那如果以这个解经原则来看，
以这个解经原则来看，
三十二节的那一只飞鸟，
三十二节的那只飞鸟，
你就必须要把它解释为恶者了。
你就必须要解释为恶者。
恶者宿在其上，
恶者宿在其上。
所以菜成了树。
所以菜成为树、
哦、就变成是变质了啦，
就变成是变质
了、啊、变质了当然就是不是福音啦、啊、
变质当然就不是福音、
哦、所以我们今天、哦、那个、教会、哦、建立之后、那个真教会建立之后，
今天、真教会建立之后、
哦、就是要行古时的原路，
就是要行古时的原路，
就是耶稣所成就救恩的这一条福音的路，
就是耶稣所成全救恩的福音的原路、哦、
那这一条福音的路会被更改呢？
这条福音的路会被更改，
其实在使徒时代就已经有更改了，
其实在使徒时代已经有更改了。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嘛，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哦、第一章第六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一章第六至到第八节，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啊、你看使徒时代、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就这样讲了嘛。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时候就这样讲，
那这种更改福音的现象是越来越厉害啊，
这种更改福音的现象是越来越厉害、
哦、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了、
哦、就是主耶稣所说芥菜种的比喻、
哦、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它的主题就是天国的奥秘，
所以马太福音十三章它的主题就是天国的奥秘、
哦、它就在讲到教会的整个历史的演变、
哦、它就是讲到教会整个历史的演变、
哦、到中间的时候就有芥菜种这个比喻出来、哦、
到中间的时候就有芥菜种这个比喻出来、哦，
福音已经被更改了，
所以福音已经被更改了、
哦、神就不在其中，
神就不在其中，
神不在其中当然飞鸟就来了，恶者就来了，
神不在其中当然飞鸟就来，恶者就来了、
哦、所以恶者掌控了以为是福音的、啊、却不是福音的教会，
那恶者就掌控了以为是福音却不是福音的教会、
哦、所以他蓬勃发展，
所以他、蓬勃发展、
哦、所以教会的教派很多，
所以教会的教派很多、
哦、看起来好像是很蓬勃发展、啊、
看起来好像蓬勃发展，
但其实它是菜成了树，
但是其实它是菜成了树，
是恶者树在其中，
是恶者树在其中。
那 耶利米书的31章21节那边所讲的，
耶利米书32章31节所讲的、
哦、当归回之后就要行古时的原路，
当归回之后就要行古时的原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耶稣所开出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是耶稣所开出来又新又活的道路、哦、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耶稣的信息里面来，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耶稣的信息里面、
哦、耶稣讲什么，
耶稣讲什么，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行了、
哦、我们就必须要怎样去行。
我举一个例子、哦、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譬如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施洗约翰吓一跳啊！
施洗约翰吓了一跳，
他说什么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啊，
你为什么会来我这里啊、哦、
我应该要去受你的洗才对啊，
我应该要去受你的洗才对、
啊、所以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啊，
施洗约翰他很清楚，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洗礼，你不用洗礼，你是没有罪，怎么洗礼，我传的是悔改的洗礼啊，
你没有罪为什么要洗礼啊，我传的是悔改的洗礼
啊、你没有罪怎么，你不需要悔改，你为什么来接受我的洗礼呢，你不用啊，
你不需要悔改，你没有罪不需要悔改洗礼、
哦、反倒是我应该要去接受你的洗礼才对啊，
反而是我要去接受你的洗礼才对、
哦、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说耶稣当时有没有施洗，有没有在施洗，
所以这句话就知道主耶稣当时有没有洗礼呢，
当然有啊，不然约翰讲这个话不是多余的吗，
当然有啊，如果不是约翰讲这个说话不是多余的吗、哦、
所以有人问说啊，十二使徒是谁洗礼的，
所以有人说十二使徒是谁去洗礼呢，
谁洗礼的、
啊、谁洗的，
耶稣也在洗礼啊，
耶稣都有洗礼、
哦、只是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记载而已嘛、哦、
只是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记载而已，
那你读马太福音第三章，
你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哦、
就可以知道约翰所讲的这一段话，
就可以知道约翰所讲的这一段说话、
哦、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原来那个原有的那个古时的原路，
我们再回去原有的古时原路、
哦、主耶稣就跟他讲，
主耶稣就跟他讲，
后来约翰就为耶稣施洗，
后来约翰就为耶稣施洗，
所以约翰为耶稣施洗不是悔改的洗礼了啦，
所以 约翰为耶稣施洗就不是悔改的洗礼，
因为耶稣不需要悔改，
因为耶稣不需要悔改，
他没有本罪也没有原罪嘛，哦，
他没有本罪也都没有原罪，哦
啊，为什么耶稣要为不那个施洗约翰要为耶稣洗礼，
施洗约翰要为耶稣洗礼，
哦，因为主耶稣讲一句话，
因为主耶稣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
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
哎，你的到来就是要尽这个义啊，
你的道理就是要尽这个义，
我的到来也是要尽这个义啊，
我的道理也都是要尽这个义，
那我们看圣经那个小字，哦，小字义的下面有一个小字，
我们看圣经义的下面有一个小字，
哦，或作礼，
或作礼，
礼就是一种规范，
礼就是一种规范，
哦，人家说，哦，你很有礼貌，
人家说你很有礼貌，
就是你按照规范来，
就是说你按照规范来，
嗯，就礼貌，
就是礼貌，
所以尽诸般的义也是尽诸般的礼，
所以尽诸般的义也都是尽诸般的礼，
哦，就是要成为洗礼的一个规范，
就是要成为洗礼的一个规范，
哦，耶稣怎么洗礼，
耶稣怎样洗礼，
就成了我们将来洗礼的一个规范，
就成为我们将来洗礼的一个规范，
哦，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否定的，
这个是没办法去否定的，
因为耶稣不是为了要悔改去接受约翰的洗礼，
因为耶稣不是为了悔改而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而是要尽诸般的礼，将成为规范去接受 约翰的洗礼，
而是要尽诸般的礼讲成为规范而去洗礼，
那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古时的这个原路更改，古时的福音更改啦，
那我们看看现在很多人将这个古时的原路做了更改啦，
就把洗礼简单化了，
将洗礼简单化，
哦，不是点水礼就滴水礼啊，
不是点水礼就是滴水礼，哦，
就是在浴缸里面洗啊，
就是浴缸里面洗，
哦，在池子里面洗啊，
在池里面洗，
那个叫更改的福音啦，
那个就是更改了的福音，
因为他没有回到古时的原路啦，
因为他没有回去古时的原路，
哦，那如果没有回到古时原路，哦，这个是被更改的福音，对我们来讲就不是神的教会啦，
如果没有回去古时的原路被更改的福音就不是我们的，
那这个要讲当然很多了，只是举个例子让大家了解，
这个要讲的当然很多，只是举个例子给大家了解，
不回到不更改的福音里面来，
回去不更改的福音里面，
就是行古时的原路，
就是行古时的原路，
那如果能够行古时的原路，那就是晚与圣灵的所建立的教会，
如果可以行古时的原路，就是晚与圣灵所建立的教会，
那这个古时这个春雨所建立的教会呢就不会再分裂了，
咁呢个春雨所建立嘅教会就唔会再分裂。
我们看31章，
我哋
32章啊，32章。
我哋嚟睇32章。
啊，32章39节和40节。
32章39和40节。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约，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这边讲到我们神不离开我们，我们也不离开神，
这里讲到神不离开我们，我们也都不离开神，
使徒时代第一次圣灵降临他们离开神，
使徒时代圣灵第一次降临他们离开了神，
所以你看你读了使徒行传，
所以你看你读了使徒行传，
我们常常会哇，使徒行传圣功发展，
我们常常都说使徒行传圣功发展，
确实有一段时间圣功很发展，
确实有一段时间圣功很发展，
但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整个结构来看，
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整个结构来看，
使徒行传是从一间楼房开始，
使徒行传是由一间楼房开始，
到最后也是一间楼房结束，
到最后也都是一间楼房结束，
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8章
30节，
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好，再上31节。
三十一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哦，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一间牢房，一个老人。
一间牢房，一个老人。
老人就是保罗啦。
这个老人就是保罗。
牢房就是保罗在罗马租的这个房子嘛。哦，
这个牢房就是保罗在罗马租的屋。
那这样子使徒时代就结束了。
这样使徒时代就结束了。
就没了。
就没了。
哦，然后那个后面最后一句话说并没有人禁止。
后面讲到并没有人禁止。
哦，可见哦，使徒行传还有下集。
可见使徒行传还有下集。
哎，啊，下集什么时候出现？
下集几时出现呢？
我们现在都要写下集啊。
我们现在都在写紧下集。
哦，我们都要写使徒行传，这个后书。
我们都要写使徒行传的后书。
现在都要，现在都在写。
哦，现在都在写紧。
所以使徒行传会结束了。
所以使徒行传会结束
啊，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嘛。
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
这个也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预言嘛。
这个也都是耶利米书第五章的预言。
会有秋雨。
会有秋雨。
结束之后再有春雨。
结束之后再有春雨。
但是春雨之后呢？
咁春雨之后呢？
预言说我们不会离开神，神也不会离开我们。
预言话我哋唔再离开神，神亦都唔再离开我哋。
永远不会离开哦，哈！
永远不会离开。
哎，所以第二次圣灵降临的真教会，
所以第二次圣灵降临的真教会，
会同心同道，
会同心同道，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同进到永远的神的国，
一同进到永远神的国。
啊，这个是耶利米书第32章40节41节的记载。
这个是耶利米书32章39节40节的记载。
所以教会会持续到末后。
所以教会会持续到末后。
好，那31章33节34节哈。
咁31章33、34节
啊，是谈到这个末后的教会哦，律法是刻在心板上的。
系讲到末后嘅教会，律法系刻喺心板上。
啊，就是有别于旧约时代。
系有别于旧约时代。
啊，旧约时代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
旧约时代律法是刻在石板上，
那新约时代是刻在心板上。
新约时代是刻在心板上。
这个差异在哪里？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第3章22节，
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3章22节，
圣经把我们都圈在最中，
圣经都将我们圈在最中，
这是刻在石板上的，
就是刻在石板上，
让我们知道罪了，
让我们知道罪。
但是石板上的律法没有办法帮我们赦罪。
但石板上的律法没有办法帮我们赦罪。
所以新约要建立教会。
所以新约要建立教会。
它是刻在心板上的。
它是刻在心板上。
是神要为我们在这个律法上来成全的。
是神要为我们在律法上去成全。
所以这个教会就是那个建立真教会或是建立这个使徒时代教会，就是刻在心板上的。
所以建立真教会或者建立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刻在心板上，
就直接在我们内心当中的，
直接在我们内心当中。
如果刻在石板上只是看石板的字句而让你知道有罪啊，
如果刻在石板上只是令你见到个字句知道自己有罪
啊，那个是旧约时代，
那个是旧约时代。
但是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后，
但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后，
是刻在心板上，
是刻在心板上，
是直接让我们从这个律法上能够赦罪的，
是直接由律法上让我们可以赦罪。
这是石板跟心板的差别，
这个是石板和心板的差别，
也是旧约跟新约的差别，
也都是旧约和新约的差别，
也是属世的以色列国跟属灵以色列国的差别，
也都是属世和属灵以色列国的差别。
我们再看第三章，
我们再看第三章
17节，3章17节，
3章17节，耶利米书3章17节，第17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这里又讲到必到耶路撒冷啊，
呢度亦都讲到必到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
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
所以 耶路撒冷就指着教会了，
所以耶路撒冷就指着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
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
就是要证明神与人同在，
就是要证明神与人同在，
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有主的圣名，耶和华的名，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是有主耶和华的名，
就是说教会要有神的名字啦，
就是说教会要有神的名，
这个很特别，
这个很特别，
那神的名字是谁呢？什么呢？
神的名是什么呢？
神的名字就是耶稣啊，
神的名就是耶稣啊，
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请看十一节，
十一节，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这是耶稣分离的祷告，
这个耶稣分离的祷告，
这个分离
的
祷告非常重要，
这个分离的祷告非常重要，
就是耶稣要跟门徒离开了，
就是耶稣要跟门徒离开了，
他要去钉十字架，
他要去钉十字架，
让他最后在分离的这个时间点里面来向天父祷告，
他最后在分离的时间点里面去向天父祷告，
那他祷告只有一个目的，
他祷告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叫他们合而为一，
就是要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主耶稣跟父一样，
好像主耶稣同父一样，
所以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合一啦，
就是合一，
这是主耶稣要分离的时候特别为门徒祷告的内容，
这个是主耶稣要分离的时候特别为门徒祷告的内容。
那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
我们刚刚读了十一节，
这里主耶稣祷告的内容是这样说，这
里主耶稣祷告的内容这样说，
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那我往你那里去咯，
我往你那里去，
所以圣父啊，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他们，
那我们再看这一节圣经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再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主耶稣是求圣父，
主耶稣是求圣父，
将主耶稣所赐给耶稣的名字，
将天父所赐耶稣的名字
来保守他们，
来保守他们，
所以能够保守他们的是什么名字？
所以能够保守他们的是什么名字？
耶稣这个名字，
就是耶稣这个名，
注意，耶稣这个名字，
主啊，是耶稣这个名，
是主耶稣在分离的祷告特别向天父祈求的，
是主耶稣在分离的祷告特别向天父祈求的，
他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
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来保守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得保守，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能够得到保守，
主耶稣 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主耶稣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是神赐给耶稣这个名字来保守的，
是神赐给耶稣这个名来保守的，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神学主题啦，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神学主题，
就是耶稣的名，
就是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到底在我们信仰当中所占的价值位置是什么，
耶稣的名在我们信仰的价值当中所占的，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去查看看，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去查考，
这个名字太伟大了，
这个名字太伟大了，
伟大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伟大到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去形容，
这一节的另外一个重点，
这一节的另一个重点，
我们读和合本圣经，
我们读和合本圣经
是这样翻译的，
是这样翻译的，
就是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就是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吕正中译本，
但我们可以去看吕正中译本，
还有英文的版本，
还有英文的版本，
还有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进到 Rhema 去查一下 这一节的这个意思，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入到去 Rhema 去查这一节的圣句，
那我跟大家做报告了哈。
我同大家做报告，
因为我查过嘛哈。
哦，因为我已经查过了。
他这样，他这个原文上应该是要这样翻译哈。
他这个原文上应该这样翻译。
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啊 ，your name，your。”
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
这个我们如果有英文版本也可以看得到了哈。
这个如果我们有英文版本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如果有手机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有手机也都可以上网查一下。
所以这里哈，多了一个你的名啦。
所以这里多了一个你的名。
哦，所以耶稣这个名字。
所以耶稣这个名。
是天父真神赐给耶稣的神的名字啦。
是天父真神赐给耶稣的神的名。
所以耶稣是谁的名字？
所以耶稣是哪个的名字？
神的名字。
是神的名
字、哦。所以神的名字不是耶和华。
所以神的名字不是耶和华。
那么奇怪，传道你怎么 传异端呢？
奇怪了，传道为什么传异端呢？
因为我们圣经里面不是都讲至于我的名耶和华，至于我的名耶和华，对不对？
圣经里面不是讲至于我的名耶和华。
哦、所以传道在传异端，等一下被你们赶出去啊！
传道讲异端会被你哋赶出去。
但没有说明的话，真的会被你们赶出去。
如果冇讲明，真系会被你哋赶出去。
我们先来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哋先嚟睇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四节。
第三章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哦，这里是记载神第一次的自我介绍了。
这里是记载神第一次自我介绍。
哦，因为摩西问他嘛。
因为摩西问他。
啊，你叫我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如果问我说是谁要我来的，我怎么说呢？
你叫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咁如果以色列人问我嗰、那个神系边个，我点答呢？
那神就对摩西说。
神就对摩西讲：
我是自有拥有的，
我是自有永有的。
啊，其实原文是自由啦。
其实原文是自由。
I am,、就是、I am who I am 啊、哦。
即、就是我是我是。
哦，是 I am by I am。那又说你要对以色列，就是这个自由的打发我来的啦。
就是那个自由的打发我来。
好、哦，那为什么会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呢？
咁点解会翻译成自有永有呢？哦，
我们如果去看希伯来文，
如果我们来看希伯来文，
他、哦、如果用英文来表达的话，
如果他用英文去表达的话，
就是 YHWH，
就是 YHWH。
哦，就是 YHWH， 你们可以读得出声音来吗？
咁 YHWH 读唔读到声呢？
读不出来吧？
读唔到，
因为他没有母音啊。
因为他没有母音、哦，
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它翻译成 I am。
所以翻译的人就将它翻译成我是、哦、
那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自由，
中文就翻译成自由。
I am 就是不是从不是 被造过来的啦，
我是即是不是被造的、
哦、而是自己有的啦，
而是自己有的，
我是嘛，我是嘛、哦、
我是、
哦啊、这个原文是 YHWH，
原文是 YHWH。
以我们现在要来读这个名字，我们读不出来啊，
以我哋而家要去读呢个名系读唔到。
但是当神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但系神自我介绍嘅时候，
有没有声音？
有冇声呢？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有没有名字？
有冇名呢？
当然有啊。
当然有。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
但系点解后屘冇呢？
没有母音不代表没有声音啦、啊，
冇母音唔代表冇声音。
是我们现在读不出来，以前的这个主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声音告诉摩西的啦。
是我们后来读不到出来，但神介绍的时候是读到声出来的。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后来为什么没有声呢？
哎，我们那个十条诫命不是有一条吗？
我们十条诫命不是有一条吗？
哎，不可妄称神的名，对不对？
不可妄称神的名。
不可妄称啊。
不可以妄称。
所以大家 不敢妄称神的名啊。
所以大家不敢妄称神的名。
不敢、这个神的名你不敢讲，我也不敢讲。
神的名你不敢讲，我都不敢讲。
那经过了两三百年，知道的人，知道这个声音的人都死光了。
直到两三百年，知道神的名这个音的人已经死了。
哦，那没有人会讲出这个，又不能念出来。
冇人可以讲到又读唔到出嚟、哦。
所以这个名字就变成是没有声音的名字。
所以呢个名字就变成冇声音嘅名字、
哦。所以至于我的名 YHWH。
所以至于我嘅名字就系 YHWH。
是没有声音的。
系冇声音嘅。
都没有声音啦。
都冇声音、哦。
那后来为什么有 耶和华呢？或是亚威呢？
咁点解后屘有耶和华或者亚威呢？
哦，是因为大概距离我们现在五六百年前。
是因为大概距离我们现在五六百年前、
哦、犹太人的拉比，
犹太人的拉比，
他们认为不可妄称神的名，
他们认为不可妄称神的名，
我们要把神的名讲出来也是妄称啊，也是对不起啊，也是没有礼貌的 来介绍我的父亲嘛，
我没有将神的名讲出来也都是妄称神的名，
所以另外一种妄称，
所以是另一种妄称，
那怎么办？
咁点算
咧？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把它变成有声音啦、
啊。所以佢哋要将要谂办法将佢变成有声
音。那又不能够乱造啊！
亦都唔好乱咁讲。
所以他们就把希伯来文当中一个最崇高的字。
所以佢哋就将希伯来文当中最崇高嘅字。
就是 Adonai。
就系 Adonai。
Adonai 就是主啦，主耶稣的主啦。
Adonai 就系主耶稣嘅主。
A D O N A I。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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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就是有三个母音，对不对
？Adonai 是有三个母音。
哦 ，ROI，
ROI，
哦，这是母音啊。
是母音。
啊，刚好 YHWH 有三个坑啊。
YHWH 咁啱有三个坑。
就把 A 就是 R 放在那个第一个。
就将 A 放在第一个。
O 放在第二个。
O 放在第二个。
I 放在第三个。
I 放在第三个。
就变成。Y A
就变成 Y A
W O
W O
H A I 啊
Y
H W H H H 你把它念起来是吗？耶和华，
你读出来就是耶和华。
那 Y 跟 J 在希伯来文用英文表达，其实音是一样的。
Y 同 J 喺希伯来文嘅读音系一样嘅、
啊，所以后来就把 Y 变成 J， 就 O 啊，
所以后屘就将 Y 变成 J， 变成。
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是本来的名字的声音呐、
啊。我讲呢个就系想讲耶和华唔系本来神名字嘅声音。
啊，是后来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觉得 YHWH 不能够表达神的名字嘛，所以又把 Adonai 的母音放在。哦，这个三个缺口里面，
是因为当时的拉比觉得觉得嗰阵时嗰个名唔可以代表神，所以就将阿多拉呢三个字咧摆喺个缺口里边，所以就变成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声音、哦、
所以耶和华是被人创造出来神的名。
哦，他不是真的神的名字啦。
佢唔系真系神个名。
哦，原文。旧约圣经只要是耶和华都是 YHWH。
旧约只要是原文神的名字就是 YHWH。
那后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要把它改过来呢？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将它改过来呢？
因为是约定俗成嘛，已经习惯了，没有关系，知道这不是神的名字就可以了啦。
所以因为约定俗成，所以就变成是这样，所以就没有改到。
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在旧约时代神的名字是隐藏的。
旧约时代神的名是隐藏的。
你读那个出埃及记第六章。
你读出埃及记第六章。
哦，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至于我的名 YHWH。
至于我的名 YHWH。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亚伯拉罕也不知道呢。
亚伯拉罕都不知道。
那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选民啊。
他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选民。
哦、他说他还那个圣经说他也不知道啊。
圣经说他都不知道。
哦、你看那个出埃及第六章第三节嘛。
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
哦、最后说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啊。
最后讲到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因为没有声音啊。
因为没有声音。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的名字是谁啊。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名怎么讲。
就是第一个亚伯拉罕也不知道。
是第一个亚伯拉罕都不知道。
所以神的名字在旧约时代是隐藏的。
所以神的名在旧约时代是隐藏的。
到了主耶稣降生之后。
到了主耶稣降生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是七章嘛。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七章。
耶稣就把它表明出来。
就
耶稣，耶稣把这个名字表明出来。
耶稣就将这个名表明出来。
好，我的名字就是你赐给我的神的名字。
你我的名字就是你赐给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名
字。这个名字确实是神所赐的啦。
这个名字确实是神所赐的。
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时候，
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时候，
就知道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他妈爸爸妈妈取的啊。
就知道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他爸爸妈妈起的。
是主耶稣还没有怀孕在那个玛利亚的身孕当中，神就透过天使来取这个名字了。
就是玛利亚未怀孕之前，神已经透过天使来起这个名
字。所以这个名字是神取的。
所以这个名字是神起的。
是神的名字。
是神的名字。
那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的第三章，
我们回来耶利米书第三章。
教会有神的名，圣名。
教会有神的名，有神的名。
神的名是耶稣。
神的名是耶稣。
所以教会要有耶稣。
所以教会要有耶稣。
信耶稣要有耶稣这个名字啦，高举啦。
信耶稣要有耶稣这个名去高举。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四节嘛。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四节。
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哪里赐福给你。
这里就讲，神要去哪里赐福给我们啊？
呢度讲到神要去边度赐福俾我哋咧？
他会到立神的名的地方。
他会到立神的名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真的得到神的赐福。
所以我们要真的得到神的赐福。
一定要来到有神的名的地方。
一定要去到有神的名的地方。
那神就会到那个地方去赐福给我们。
那神就会去到那个地方赐福给我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
事。所以耶稣是神的名字。
耶稣是神的名。
我们把神的名字高举起来。
我们将耶稣的名高举起来，
神会到耶稣这个名字的地方来赐福给我们。
神会到耶稣这个名的地方去赐福给我们。
不仅这样子了哈，
不单止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兴趣来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有兴趣来了解的话，
你可以读《生命记》的十二章更清楚。
你去读《生命记》十二章更加清楚。
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哈，
我们没时间讲
这个。你就去读《生命记》十二章，
你就去读《生命记》十二章，
就关系着那个神的名哈。跟我们的关系啦，哈。
那个是关系住神的名和我们的关系。
好，那这个是这个神的名哈。
这个是神的名。
最后就是教会要成为喜乐城。
最后就是教会要成为喜乐城。
在万国之前哈。
在万国之前。
要得到荣耀颂赞。
要得到荣耀颂赞。
这是将来的。
这个是将来的。
会在万国的前面。
会在万国之前。
会得到荣耀跟颂赞。
会得到荣耀和颂赞。
这个从启示录里面来看，
由启示录里面看，
到最后教会要建，教会就是神的国。
到最后教会就是神的国。
那神的国的那个王是耶稣基督。
神的国那个王就是耶稣基督。
他会跟世界的国，就是兽国打仗。
他会跟世界的国就是兽去打仗。
那个兽国就世界啊，会被耶稣口中吐出来的利剑。
世界的国就是兽，会被耶稣口中所吐出来的剑
击败了，
击败
就成了飞鸟的宴席，
就成为飞鸟的筵席，
会被飞鸟吃尽了，
会被飞鸟吃尽，
这是最后的，
这个是最后的，
这是列国，就是那个兽国，就是世界的联合国，不是世界联合起来的国家，不然被误解了。
这个就是世界联合的国家，是兽。
这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
这个是记载在启示六十九章。
那我们就在万国之前呢。
我们就在万国之前。
我们得到荣耀跟赞美。
我们得到荣耀和赞美。
因为我们在这一场最后的征战上得胜了。
因为我们在最后的征战上得胜了。
那这一场征战不是我们打
这场征战不是我们去打。
是主耶稣帮我们打。
而是主耶稣帮我们打。
我们是跟屁虫啊，不是，我们是跟在后面的啦。
我们是跟在后面的。
这个好像大家怀疑了。
这个好像大家怀疑。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启示录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
好，十九章这里就记载哈，那个第十一节开始哈。
十九章十一节开始。
啊，就是有一匹白马出现。
就是有一匹白马出现。
啊，骑在马上就是耶稣。啊，再看一次看。
骑在马上面的就是耶稣。
啊，那十四节。
第十四节。
在天上众军也骑着白马。
在天上众军也都骑着白马。
天上众军就是所有信徒了哈。
天上众军就是所有信徒。
啊，白马就是第一印出现的那个白马，就是教会嘛，真教会哈。
第一印，白马就是第一印出现的教会，真耶稣教会。
所以耶稣会出现在教会。
所以耶稣会出现在教会。
我们也在教会都骑着白马。
我们都在教会骑着白马。
好，然后那个十四节后面就讲哈。
十四节后面就讲。
我们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
我哋骑住白马，着住细麻衣，
又白又洁，
又白又洁，
跟随他，
跟随他，
跟随谁？
跟随住边个？
就是十一节那个骑白马的耶稣嘛，哈。
就是十一节骑白马嘅耶稣。
然后十五节就讲，
然后十五节就讲，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就是万国，
可以击杀列国就系万国。
然后他们就被击败了。
然后他们就被击败了。
然后十七节就讲他们被飞鸟吃尽了。
然后十一节就讲到他们被飞鸟吃尽了。
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所讲的哈，在万国之前。
这个就是耶利米书在三十一章所讲的，在万国之前。
要得到荣耀跟颂赞。
要得到荣耀和颂赞。
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前头为我们打仗。
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前头为我们打仗。
在这一场最后的征战上得胜了。
在这个最后的征战上得胜。
好，这是末世建立真教会的预言。
这个是末世建立真教会的预言。
好，我们休息一下。